近况就是希望台湾的每个人都愿意进电影院支持灌篮高手。
啊，为什么？
因为真的很好看。
啊，我看到评价还蛮两极的耶。
我知道预告的评价很两极，因为很多人不喜欢那个 3D。
嗯，
但是我不知道电影本身的评价怎么样。
但你觉得很好看？
我觉得很好看。
可是我不会打篮球耶。
这跟那个有什么关系？
哦，也是哦。我也不会用忍术火影忍者，还是看得下下就
忍术
大家好，我们是贝果爆米花，提供三个不同方式了解自己到底在想什么。
我是心理师小贝。
我是摄影师米莉。
我是医学生小花。
我好像每次摄影师三个字都讲太快，然后我朋友就跟我说，你是不是说你是心理师米莉？我就说我没说我没说。
你要转行了吗？
对啊，欢迎转行。
没有。
虽然心理师不是一个，这样讲好吗，不是一个就是很高薪的职业，所以常常会生气。
没关系啊，再怎么低薪哪能有艺术家低薪是吧。
这个我就不好说什么了。
艺术家前景无限。
结果你没有发现到上次虽然没有垃圾车，但是有一首新的歌出现吗？
有吗？
什么？
哇，果然没有人发现，我好震惊哦。
每一次都有彩蛋。
什么歌？
上个礼拜有一首新的歌，可以让你们感受异地风情。
有吗？有吗？是什么？是什么？我真的太困惑了。
没关系，你们自己再回去听。好啦，有那个日本那个傍晚叫小朋友回家的音乐，其实我用电脑听的时候就已经听到了，可是我真的修不掉那个歌，所以就算了。结果你们居然还是没有听到。
没有，完全没听到。
你就会听到后面有个很细微的声音说，到了乖孩子该回家的时间咯。
有彩蛋的感觉。
他每次都有小彩蛋，还不错。
讲一下近况吗？
我的近况哦，我的近况，我觉得我现在就是在一个，这可以算心理师的职灾吗？不过虽然我觉得我讲出来也不会有人同情我啦，但我还是讲一下好了。就是我们应该说绝大多数在做心理治疗的人常常都会有的共同感受，就是做个案其实并不是很烦的一件事情，也不是最耗能的一件事情。虽然就是常常做完个案会觉得很累，可是其实最耗能的事情是写记录。
嗯，
就跟个案谈完之后，你要开始就是回顾会谈历程啊，然后要开始写你们会谈的记录啊，就是最累的事情。但因为我们常常都会陷入某种纠结，就是我做完个案我真的好想要休息哦，好想要放空哦，因为其实在治疗室里面脑袋要一直转是很累的。但是你不赶快把记录写完的话，其实就是越积越多。那常常我前面就是走一个放任状态，所以我都是就是啊，我今天好累哦，那我就不要写记录了。但是因为已经快要过年了，所以我现在就开始疯狂的赶我的记录。
还真的是没有办法同情。
好严厉哦。
我要走那个不画的漫画家路线，我要成为一个严厉的朋友。
对啊，我现在真的，我赶记录真的是赶到是情绪崩溃，然后我就一度在想说，啊，为什么我之前要排那么多个案呢？如果说我当初没有排那么多个案的话，我就可以不用写那么多记录啦，然后这样子的话，现在也可以不用这么痛苦啦。但是我觉得记录这种东西，就算你这个礼拜就只有一个个案，你还是就会拖到下个礼拜才会把这个记录写完，所以其实真的也没有那么值得同情啦。但这就是我的近况。
你看，你就是任老师啊，我就是需要当一个严厉的朋友。
好啊，那小花你要分享一下你的近况。
我近况就是我现在在外科哦，好像大家有听这个 podcast 的时候跟我一起把那个医院逛了一圈。
那你在外科有什么好玩的吗？
外科就是我们，因为我们没办法做东西，我们就是站在旁边看，你也不能靠太近，因为你是没有做刷手这个动作。那刷手就是把你自己弄成无菌的，那我们如果没有要操作手术，不会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也就站远远的，所以其实有时候就看不到，然后老师 也不会跟你讲，所以我们就会在那里罚站，
就是传说中的路障。
对啊，尤其在如果他的手术室比较小一间的话，那个护理师都有时候会说，哎，走开。
太定位了。
对，就在经历这个时期。
所以你们在外科学到的其实是久站的能力吗？
还有怎么趁主治医师不注意的时候把椅子拿过来。
天哪。
好吧，那我们今天要进入那个接续上一次的主题，对不对？
哈哈，没错，上一次让人最没有共感、最没有人听的主题，我们居然要讲两集。
不会啊，他也是很重要的。
嗯，对啊，
也是很值得讨论跟分享的。
好，所以如果你是第一次听这一集 podcast 的朋友，请从上一集开始听。
强制先从上一集开始听，再听到这一集。
没有，因为我是想要说，我自从录完上一集之后，我就觉得我被下了一个咒语。
什么咒语？
就是自从我剪完上一集节目之后，中间我每次只要一买东西，我马上就会觉得我是不是其实现在有点在发病的症状。
是因为我们之前都一直讲举例都是用乱买东西吗？
不是啊，你们就一直说你这个就是很明显的，诶，当时小花怎么说？
典型的，
他就说你这个不考虑后果，就是很典型的躁症的症状啊什么的。
他就真的没
做事都没有在想啊，还是你其实有破产啊什么。
所以当你买东西的时候，小花的声音就会自动播放这样子。
欸，你不要推给小花，你们两个的声音都会出现了
吗？然后我本来想要可以借此甩锅，跟我没有关系哦。对啊，那其实我们录上一集真的很有帮助。欸，就是当如果说真的有想要乱买东西的时候，就可以听一下上一集。
没有，我还是买了啊，然后买了之后我就会陷入好一阵子就是情绪低落，我就觉得天哪。我怎么又来了？我是不是有病？
啊，这种时候不是都觉得，那就代表我治疗很成功，甚至人心这样子吗？
我觉得我会被你们两个这么严重的影响，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虽然本来接受了就是医生给我躁郁症这个诊断，可是我并没有把我躁郁症这件事情跟我买东西做什么太大的联想。
oh.
就像我上一集的表述，我大部分都是说我觉得我最主要的症状应该是不睡觉吧。
嗯嗯嗯。
所以不睡觉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在我的心里是跟躁症有连结的，可是我没有把我的购物行为跟躁症做什么太大的联想。oh. 可是你们在上一集就是给我各种启发，然后我就觉得蛤什么难道说
那你现在怎么看待这件事呢？
我现在就觉得难道我会这么穷真的是因为我有病吗？极有可能。
不过回归到这个东西的话，我觉得应该说这个诊断毕竟跟你也一段时间了，所以就是乱买东西这个东西跟你之前的症状的关联性其实真的没有那么大的话，我觉得在买东西的时候可以稍微放宽心一点啊。对啊，除非我们真的哪一天去你家的时候就发现所有东西都已经淹满了整个走廊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就是大事不妙。
我不会让你们发现任何蛛丝马迹。
就代表就是功能还蛮好的。
好啦，就是延续上一集啊，其实我后来一直有在想一个问题，就是说像我自己的话应该是属于小贝上次有说就是属于第二型轻躁症的躁郁症病患嘛。
嗯，
对，所以其实我一直有在想说，既然我自己觉得我的以前日常的行为都这么不像是躁郁症的症状，那为什么我现在会比较认同躁郁症这个诊断？其实这件事情我有想要跟小贝跟小花讨论的一个点是说，我现在又比较认同躁郁症这个诊断，或者是我觉得现在的诊断好像比较正确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自从换吃躁郁症药之后，我的日常生活就变得规律很多。
嗯，
因为我是一个非常容易吃药就出现副作用的人，就是我只要吃一点点我的副作用就会非常严重。
嗯，
就有时候医生都跟我说我已经开给你小朋友吃的量了，可是我还是会就是反应很激烈。
像是什么？
我最明显的是我很容易吐。
哦，恶心。
对，我以前在刚开始吃忧郁症药的时候也是会一直吐，然后也曾经有过就是我自己觉得我已经好了，然后我就好一阵子不去看医生，预期来之后我就去看医生，然后跟他说我一直都睡不着。
嗯，
然后我拿到安眠药我一吃之后，我就有一整个礼拜我几乎都在睡觉。
嗯，
我会睡，然后可能睡大概10个小时到12个小时，然后我醒来之后我连一个便当都没有吃完的时间我就累了。
嗯，
我就觉得哦我不行，我要再回去睡觉这样。
嗯嗯嗯，
就是也有过这样子。
这样对生活很影响。欸，
对啊对啊对啊。
嗯，
不过我刚换躁郁症的药的时候刚开始也是有很多恶心的问题，就是没有到像我当初喝水就吐那么严重，可是我几乎没有办法吃固体的食物。
嗯，
就一吃就会觉得很恶心，然后后来我就是买了很多瓶蔬菜汁然后就一直喝。
哈，好痛苦哦。
对对对，回诊之后就是把那颗药整个就拿掉了，后来就状况就好很多。
嗯嗯嗯。
我所谓的状况好很多不是指说我开始变得心平气和，就是永远都呈现医生叫我呈现那种要怎么讲不高不低吗？
嗯嗯嗯，
就是也没有到那个状况，可是我至少是可以 累了就睡觉，然后醒来也会觉得哎，还算有精神这样子。但是我以前在吃忧郁症的药的时候几乎是没有这样的体验的。我要嘛就是吃的药不够多我就睡不着，要嘛就是吃太多然后醒来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就是脑袋很重，然后没有办法动，很累这样子。
所以你感觉到的事情是说，当你的诊断换了之后，然后开始服用不同类型的药物之后，有一些生活上的改善。
嗯，我发现睡觉对人好像真的蛮重要的。我可以正常在累了之后就睡觉，然后醒来觉得有精神，这个体验我应该已经可能从我过了国中之后就没有过这种体验了。我去年开始可以累了就睡觉，然后醒来不会觉得很累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自己是一个超级无敌健康的人。
真的真的，其实睡觉对我们来讲是一个蛮重要的指标，我们甚至会把它当做一个发病前兆。不管是今天是躁郁还是视觉失调的个案的话，当我们开始发现说哎，个案可能以前睡眠状态稍微比较稳定的，但是之后就开始变得很混乱的时候，基本上我们就会有个底说可能快要开始了。我觉得对于精神疾病，除了像是人格疾患那样子的诊断的，不然其实不管什么忧郁啊，然后躁郁啊，视觉失调，睡眠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但是我还蛮好奇说，像这样子的诊断的改变对你的生活的影响或是对你的意义有什么差异？
对我的意义有什么差？可是我觉得我其实不像很多人，我身边有一些人他们是会比方说他们觉得他们没有办法好好生活。这是我在日本常常遇到的状况哦，就是他们都说他们去看医生，医生都说他们没有生病
啊。是哦，
他说他们都没有得到一个比方说像忧郁症或者是躁郁症这种诊断，他们可能会说你有情绪上的障碍。我不知道你们在心理学上怎么去定义情绪障碍这件事情，但是在我认识的人听来，我觉得他就是你好像有一点什么倾向，但是没有到生病的程度。我会觉得听他们的描述听起来像这样。那我认识的这些人，他们可能就会花比较多时间，比方说去图书馆借书或者是干嘛，他们很想要知道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状况。那我就会觉得像他们可能就心理上比较希望自己的状态得到一个解释。但是我比较没有这个需求，我其实就觉得以我现在的生活来说，我就觉得我可以吃好睡好，然后我想要做事的时候我有办法集中精神，这对我来说已经就是一个理想的状况。就算我的情绪可能还是会起起伏伏的。对我来说这些状况有改善了，我就觉得我可以接受了。其实我没有很在乎自己是什么病这样子。
你刚刚说的那个就是有些人会想要去了解自己的状况到底是怎么样啊，其实就是反映到一件事情，是其实对很多人来说自己的诊断是什么，其实是对一个人来讲是影响很大的。我觉得其实啊，我自己在临床工作的时候，我有时候觉得诊断其实是个双面刃，就是在个案知道自己是诊断是什么，有一些人会觉得很算是放松或是释放的感觉，就是他很会觉得说哦，我前面就是这么辛苦遇到了这么多问题，现在总算有一个算是解答，原来我是在这方面有一些状况，所以才会遇到这些问题。比方说我觉得之前在做注意力不集中的成人的时候，蛮常他们会反映回馈到这种感觉，就是说自从我知道原来我是成人的注意力不集中之后，我才能够理解说原来我之前过去在工作上的那些不集中或是一些就是可能会很容易出错，其实不完全真的是我自己不努力或是我不够认真才会有这个状况。但是有的时候其实在另一方面，当我们今天去下了这样子的诊断的时候，有一些个案可能就会开始进入就是对这个诊断的一些症状性的认同，比方说他就会开始去了解这个疾病之后，可能有一些东西可能并不一定是这个诊断的状况，但是呢他就会可能想办法去让自己变成是这个诊断的样子。对，然后我也有遇过蛮多人是开始有这个诊断之后呢，我觉得在很多的事情上面反而开始出现一些自我设限的感觉， 比方说之前可能还没有这个诊断的时候，他或许比较不会去犹豫自己有些事情要做什么，可是呢反而开始出现这个诊断之后，他会觉得说诶，我可能这个事情做不到，或那个事情做不到，或是会开始把一些自己生活上的状况开始都归咎在说是因为诊断的症状上面。所以有的时候我会觉得诊断是个双面刃。
对啊，就像米莉一开始一直想刚在超市买的东西到底该不该买不断的在观摩中
没有错啦。
我其实想要说的事情是说，在我们讨论就是诊断其实对一个人的影响性很大这件事情，其实之前像我们老师也会去提醒说，做诊断其实是一个精神科的医师应该做的事情啊。但是当我们今天这个个案被下诊断，我们在跟他做一些卫教或是解释的时候，其实也都是要蛮小心谨慎的，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诊断其实对个案带来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而且每个人的差异性会很大的。不过我其实也想要提醒是说，诊断的本质啊，其实本来就是为了要让我们做后续的治疗是可以比较快速，或是比较能够抓到一个方向说，哦，那后续做这样子的治疗其实是比较适合的。它并不是一个那么绝对的概念，因为说真的，今天不管下的诊断是 A 是 B 是 C， 其实最终的终极目标还是放在是说，那我们后续要做什么样子的处置，不管是开药的处置，还是治疗的处置，还是希望个案生活有哪一些调整，最终都是希望说个案他能够过一个自己满意的生活嘛。就像米莉前面讲的，就是不管他今天的诊断是忧郁还是躁郁，但是其实最终目标其实就是希望说，像米莉有讲到说，可以好好的睡一觉，该睡觉的时候就睡觉，然后醒来是一个有精神的状态，其实这才是就是我们治疗上面最终极的目标。今天那个诊断虽然它会是一个大方向，但是其实我们还是要把注意力放在是说，那有什么样子的方法是可以让生活过得是比较舒适，比较不会被这些症状影响的，我觉得这才是比较重要的。
嗯嗯嗯，其实我觉得我应该从当时到现在一直对我影响比较大的事情，可能是我上一集最后在结尾提到的那件事情，就是说我这样真的算是生病吗的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可能比较严重。那至于那个病是什么病，对我来说好像不是很严重。
嗯，不过讲真的，我其实觉得要从对于症状的不管是认同还是不认同或是探索，到最后是开始关注其实症状没有这么重要，前面这个阶段到下面这个阶段其实是很困难的历程。
为什么？
因为常常我说真的，症状啊或是离病这件事情，它会有带来很多的坏处，但是有的时候它也会带来一些好处，然后有的时候这些好处就会让个案一直想要抓着这个诊断不放。
哦，
对啊，就比方说可能年纪比较小一些青少年或是大学生的个案，可能就会发现说，诶，我开始有这个疾病之后，爸爸妈妈都会关注我嘞，反正我什么东西都说因为我有这个疾病或是这个症状，有一些我不喜欢做的事情其实就可以躲掉了，就会想要去开始有一些症状性的认同，因为这个对他的生活就有很多立即性的好处马上就跑出来了。
这是不是一个比较社会价值上的问题啊？
嗯，怎么说啊？
比方说我不喜欢做某件事情，有一些人会觉得不行，你就算不喜欢你还是非做不可。可是有些时候其实你有可能可以觉得说，哦，那既然你不喜欢做这件事情，那我们就不要做，不管你有没有一个我用一个比较不好的讲法，就是不管你觉得你有没有一个正当的理由可以不做。
嗯，
我有想到我来日本看医生的时候，医生问我的一个问题，那个医生当然出诊他就是会问我说，诶，你从几岁的时候就开始有这种诊断，然后你吃了什么药，吃了多久，吃了怎么样这样子。然后我就会跟他说，诶，我哪一年到哪一年在干嘛，然后我就去工作，然后后来我就来这里念书什么的。
嗯，
对完我的年表嘛，
嗯，
他就跟我说，诶，你为什么都没有任何一年在休息。
嗯，
他就说，既然你都已经生病生了这么久了，然后而且你的状况好像一直都没有好转，就是你会一直突然就状况变得很差，然后也要去看医生， 那为什么你没有任何一年就是真的是也没有在工作也没有在上学就是在休息？
嗯，
然后我当时就蛮惊讶的，因为我在台湾看过很多次医生，可是我几乎没有被医生问过说，诶，你要不要考虑比方说辞职，或者是考虑先休学然后你就是先专心休息。
嗯嗯，
听过这种建议了。
嗯 嗯, 嗯，你当下听到这个建议的时候你有什么想法吗？
嗯，他也不是建议我休息，他只是说，诶，你怎么没休息？
嗯 嗯, 嗯，
然后我就觉得，诶，没有人跟我说我可以休息啊。
嗯 嗯, 嗯，
当时的感觉可能比较像你刚刚说的，就是说今天好像如果说我真的因此就休息，好像就是对其他人来说就是说拿生病当借口，或者是你就是病到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所以你才需要休息。
嗯，
可是我觉得我的医生的态度可能比较就像是说，如果休息可以让你状况比较好，
嗯，
不管你是不是失能，
嗯嗯，
然后你的条件允许你休息的话，那你就休息啊。
嗯 嗯, 嗯, 嗯，
对对对，所以我刚才会跟你提那种社会观感上的问题。
我觉得你刚刚有讲一个东西蛮重要的，是我觉得这个前提是在说休息会不会让你的状况比较好。
嗯嗯嗯，
因为其实你之前有跟我提过这个概念嘛，其实我当时对这个想法其实真的是还蛮，我自己觉得蛮犹豫的啦。
嗯，
对，但是因为我觉得这里面有蛮多就是跨文化的差异，所以我也不太敢去下很多的评判这个建议到底是好还是不好。但是我可以去解释说为什么可能在我们台湾的环境里面不太会去做这样子建议的原因。
嗯，
就是其实在精神疾病这些诊断里面大家都会有的共同问题，就常都是像是日常功能啊，或是课业学业没有办法执行，然后或是就是人际出状况嘛。
嗯，
可能跟人家起冲突啊，或是相处不好，或是没朋友，那这些东西最后就会演进成一个人际上的退缩嘛。
嗯，
因为就不想跟人互动，因为开始没有人际需求了，常常就会回到说，诶，那我就不要出去啦，反正我上学我也上不好啊，或者是我跟人家工作也是动不动就起冲突，最后就会常常真的就是待在家里面。但是其实就是说跟人互动的这个能力本来还是很重要的，因为毕竟不管你日常生活各项功能，你其实真的很难很难说你都完全都不跟人互动。或是我们过往的研究都可以去发现，当你今天如果说有好的社交的时候，其实常常这些人的不管是症状的严重程度啊，或是功能的维持，其实都是比较好的。
那你有遇过休息然后就比较有好一点的状况吗？还是其实就很少遇到？
我讲真的，我没有遇过太多，可能我几乎是没有遇过。我觉得很典型的历程都是发病了之后，可能还是努力的维持一段时间，但是没有稳定的就医，不管是就是个案没有意愿，还是可能真的没有找到适合的，最后就会变成越来越退回自己的家，常常都是这样子的状况。
其实我可以理解就是小贝说的他们在医疗上的考量，可是其实我自己有一个体验吧，应该这样说。
嗯，
我当初觉得来日本之后，我觉得比较有趣的事情就是，我在念硕班的时候，我有一半以上的同学，真的超过一半哦，所有的人都有休学。
嗯，
你就问他们说，诶，你干嘛要休学啊？大家都会说，我没有啊，想说可以出去玩了，或者是说，我觉得两年就毕业，赶着把毕业作品做出来，不是很累吗？
嗯，
但是像我以前在台湾的经验，我去念了某间大学，我就不说是哪一间了。然后呢，我觉得他很糟。
嗯，
念了半学期，我就决定我要休学，也不是休学，我就决定我不要念了，然后我要去重考，去考另外一间学校。然后我当时跟很多人提到这个决定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觉得说：“哎，你不要啦，你干嘛这样子啊？再怎么糟，我们不就忍一忍就过去了吗？而且就算环境很糟，你也可以自己努力啊，你何必要把事情弄成这样？”所以我其实觉得那种来自旁人怎么看待你的休息的那种眼光，可能其实是会有蛮大程度的影响。
嗯，
因为我刚刚想要提的一个体验就是，其实我确实是一个需要用很忙的日常生活来一直维持我的运作的一个人。
嗯，
但是我有一段非常美好的休息时光，就是在2020年疫情刚爆发的时候。当时因为日本就是已经就都不能出门了嘛，
嗯，
在那个2020年4月左右吧，大概维持了3-4个月以上，就是外面的店通通都没有开，然后我也不能去学校上班，你真的什么事情都不可以做的时候，我突然觉得那个休息对我来说突然变得非常轻松。
嗯，
你不是因为没有办法做某些事情你才不得不休息，而是现在全世界都停止运作了，你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过好你的生活。
嗯，我知道了。我觉得休息第一个就是如果说能够让个案的症状变好，就当然一定有它的价值。第二个是我觉得休息可能还是要稍微的去思考一下，那你的生活要怎么安排。
嗯嗯嗯，
不是真的是真的就是啊就整个放烂这个样子。第三个我觉得要知道这个休息的目的是什么，比方说当你今天休息，假如说你觉得自己的状态已经开始比较恢复了，或者是已经是一个可以稳定的回归社会的状态的时候，基本上你就是要准备好要回归社会，就是自己要有这个心理的建设。因为我觉得蛮多的个案让我感受到的事情是，等到开始休息之后，其实他们心里是没有预期要回归社会的。
这个可能就蛮因人而异的吧。
嗯嗯，这会很因人而异。
只是我刚刚想要提的事情是说，当你休息的时候，如果旁边的人都觉得这是一种因为你没有能力你才只好休息的话，好像会造成一种额外的心理负担啦。
我觉得压力会很大。
对啊，而不是说哎，没有，我休息就是因为我累啦，那我就去休息一下这样子。
对啊，我觉得其实压力会很大。我觉得就不要拿就是生病这个状况好了，我觉得就算一般人有的时候也都会被骂到翻吧。应该说家里可能就会有点不一定真的会很谅解这件事情。
对啊对啊，像我当时休学其实跟生病也没有关系，可是大家就觉得啊你不要这样啦，这样很不好。
社会的这些给的 feedback 也有时候也是大有问题了，某方面来讲。
对啊，小贝要讲一下那个绘本啊。
好啊，那我今天这边的话，我想要推荐一个跟躁郁症有关的绘本。那它是在脸书的粉专，一个叫做风靡的粉专。那它的英文是 Popular Crazy。这个粉专它其实里面的内容都是一些跟精神疾病有关的内容。我记得它也是一个，应该是服务精神疾病病友的一个机构。那我想要推荐的这个绘本它叫做我要去看医生吗，那它里面讲的内容就是一个没有罹患疾病的儿子跟有躁郁症的妈妈遇到的一个状况。这里面它就有提到是说就是妈妈有罹患躁郁症嘛，可是妈妈就发现说当她开始有一些情绪困扰的时候，比方说她开始容易跟人家起冲突的时候，她就会很犹豫说这个时候她到底是不是发病，有没有需要看医生这样子。那我会觉得这也会是蛮多例如说躁郁症的个案会遇到的问题，是像米莉就会提到是说像医生就会希望她去维持一个不要有太大情绪波动的状态嘛，那只是这把尺到底要怎么衡量有的时候就很难说。对，所以它里面就有提到说有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其实有点太过于把注意力放在症状上了，但是明明不管今天是一般人还是可能真的有躁郁症的个案，其实我们今天例如说遇到一些事情，我们本来就是会生气啊，会感觉到愤怒啊，或者是会有一些很难过的感受，可是当这些感受出来的时候，会不会我们其实就会很快的去评估说哎，是不是这个就是发病。所以这个绘本在讨论的就是这个事情。
其实我觉得这个真的蛮重要的。
嗯，
很真的，很多时候你得到一个诊断之后，你会没有办法去分辨你现在的情绪到底是属于正常的情绪范围还是不正常的情绪范围。
嗯嗯，
诶，是不是就像我上一集举的例子？
不是。
我不敢讲出来。
想知道我举了什么例子，可以大家可以听上一集。
我已经把记忆删掉了。我刚才要说，我刚联想到的事情啊，我这样讲是对的吗？就是我觉得我还蛮多愁善感的。
嗯，
有一些事情可能会马上让我觉得很伤心，我就会哭。可是我有时候觉得我哭其实也不是一个什么很妨害他人的事情，比方说你不是什么在重要场合突然就开始大哭。那有时候我可能只是说发生了一些很多人可能会觉得看了也没有觉得怎么样，可是我看了可能就是心里有很多感受，然后我就会哭。但是我发现有一些大人 他们会觉得说啊，哭不好啊，欸，你干嘛要这样，你是不是就是不管看到什么事情你都会有很悲观的想法，所以你才会哭，你是不是就是忧郁症很严重的，
嗯嗯嗯，
现在看就会觉得说这个想法怎么会这么离谱，
嗯嗯嗯，
可是我确实会觉得有一些大人他们是会把你这种他们觉得比较负面的情绪表现去跟你的病连结在一起，我觉得这两件事情完全没有关系，
嗯嗯嗯，
像我现在过了这么久我就会知道说忧郁其实带给我很多那种了无生机吗，
嗯，
我觉得那感觉比较像这样，就是了无生机然后你又不能做任何事情的那种痛苦，跟你被某一件事情触动到然后觉得很悲伤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嗯嗯，
对啊，像小贝是心理师，然后我自己跟这件事情相处了这么久，
嗯，
我们现在想来当然会觉得说哦那当然很不一样，
嗯嗯嗯，没错，
可是在我那么小的时候，就是如果大家都一直这样跟你讲，你真的会觉得说哈，我现在这样哭其实是我真的有毛病吗，这样
哦，我觉得我刚刚其实也是在回顾一下那个感受上的差异，对于现在我来讲真的超好辨认的，可是当我还没有接触到这一块或是去做这方面的学习的时候，我觉得我应该也是有一样的混淆，
嗯嗯 嗯,
嗯，或是我可能也会搞不清楚说现在是因为症状的展现还是这个其实就是很正常的情绪表现，所以其实我刚刚也在思考是这个问题应该要怎么被处理啦，
嗯，
就只能说如果大家都有更了解这些东西的话可能也就比较容易不会在讨论的时候出现比较偏颇的或比较奇怪的一些想法，
嗯，但我觉得有一些东西还是可以去稍微评估一下啦，比方说有的时候你可以把这个事件先稍微套回自己的身上，如果说你觉得其实你经历这个事情你也会有类似的反应的话，那或许就可以不用那么的把这件事情就判定成会不会是症状的影响，而比较能够去认为说这可能就是一个正常的情绪表现啊，假如说今天在工作上遇到了一些挫折我真的很不开心，或是哦这件事情真的让我心情很差，有我也会觉得很难过或是很想哭，你也觉得说诶，如果说我的话我也会觉得不开心甚至也会有想哭或是真的哭出来的一个情绪反应的话，那我觉得或许就可以很正常的去看待这个事情，但是如果说今天个案他就是已经可能两周后就你的了解或是听他的陈述其实后续都没有什么发展，但是还是在纠结这个事情或者是就是那个情绪反应还是很大的时候，这个时候或许就会开始比较去评估说会不会也有一些症状性的影响，我觉得旁身边的人比方说家人或是朋友会有这样子的担心，可能一部分就是因为很害怕说有点像是如果说我们今天漏接了什么事情会不会之后就会变成一个可能更不好处理啊或是更严重的后果嘛，这有一部分其实并不是个案的问题嘛，而是其实它是掺杂了家属或是朋友的担忧嘛，
欸，那我可以顺便就你这个话题就结论了吗，
嗯嗯嗯，请结
我觉得像小贝刚刚那个说的状况啊，我会觉得可能是说有一些事情其实可能很难共感，因为我们每个人对事情的感受力其实可能是有差别的，像我会觉得说诶，我当时我身边的一些大人他们可能就是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带给我这么大的情绪反应，
嗯，
所以他们会觉得这个很不正常，
嗯，
所以我有时候其实觉得那个共感是困难的，就是说他们就算在那个当下想要去想象说诶，如果是我会哭得这么伤心吗，那他们的结论一定就是不会，
嗯嗯嗯，
所以他们才会觉得说诶，你这样是不是就怪怪的，
嗯嗯，
还是就有问题，可是其实我会觉得这中间可以做的一个过程是说用对话的方式去了解其实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不管你能不能够共感，
嗯，
你现在觉得这么伤心是因为你想到什么事情吗，或者是你现在感觉到你联想到的东西是什么，为什么你会觉得这么难过，我觉得这样的沟通是可以做的，
嗯，
原因是因为我最近去看医生的时候啊，我发现我可以很冷静的跟医生陈述说我当下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情绪反应，所以我做了很不好的行为，
嗯，
我当时很冷静的跟他说我当时非常的生气，
嗯，
我没有想到一个好的方式怎么把这个生气释放掉， 但是其实我们当时在对话的过程中，我最后发现其实他也很困难去给我一个建议，说突如其来的很生气，你可以做这样这样这样，然后这样你有可能会觉得好一点。
嗯，
就他也没有办法给我这样的建议。
嗯，
他最后给我的方案还是问我说，我要不要开一个你很生气的时候可以吃的药给你吃。
嗯嗯嗯。
其实我听到这件事情我还是很震惊的，因为我觉得说我现在是很冷静的，我有办法跟你好好的沟通，说我当时是一个什么感觉，我希望可以解决掉这个感受，如果你可以给我一个好的方案，我愿意试试看这样子。
嗯嗯，
就是他也没有办法给你一个很好的方法，所以最后我们好像只能靠说开一个药给你吃这样。
嗯嗯嗯。
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在解决情绪问题上其实还有很多事情是有待沟通跟有待更好的解决方案的出现的。
嗯，
对，这个是我最近就医上的感想。
嗯嗯，
作为今天的结论。
嗯嗯嗯，
我觉得这些事情都很难了。其实我觉得我的结论也觉得说是蛮困难的，可是我觉得方向互相理解应该总是一个是 OK 的方向，总是要往这边前进。
我是觉得说你作为身边的人你可能要愿意问，那你作为那个情绪当下的感受者你可能也要愿意去解释。
嗯，
就是如果说你满脑子都是觉得啊你不懂啦，啊，我才不想跟你讲，然后另外一边就觉得啊你怎么这样子啊，那事情可能只会变得越来越不好，就是对双方都没有好的影响。
嗯嗯嗯，我觉得都是很困难的啦，就是其中一方要试着去表达自己的内在感受，然后另外一方要有耐心或是有更强的包容力可以去接纳这个东西，我觉得都是还蛮难的。但是我其实也都很想要去说，虽然这个东西很困难，但是终究尝试有它的价值啊。
对啊。
好，那我觉得今天就先停在这边好了。
好哦，那我们会把小贝推荐的绘本贴到 Instagram 上。
好。
会吗？我们会吗？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
好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聊到这里。如果你喜欢贝果爆米花的话，欢迎分享给你身边的好朋友，或者是在 Apple Podcast 或 Spotify 留给我们五星评价，或者是留言说你的感想。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
拜
拜拜。